大家好，欢迎收听家教 story 节目，我是天
赵大巴。
看到标题啊，大家都知道这是一期讲寂静岭故事的节目。
哎，没错，
之前也是这二代重制版发售了嘛，
嗯，
我也是这个第一次体验了这个游戏，感觉还挺不错的。
是，
嗯，而且我觉得这个游戏里边挺好的一点是没有这种 jump scare， 就不算有吧，嗯，就还好。
比较还原复刻老游戏那种感觉，但是用了一个现代技术现代画面。
对，因为我这种恐怖游戏里我特别怕这个突然跳脸什么的，
嗯
啊，突然来一个巨大声的这种吓唬人。
哦，
但其实玩这个所谓心灵恐怖之后呢，我发现这种东西还好，而且有一个很大原因啊，就是咱们主角詹姆斯哥哥呀太强了。他的这个甩这撬棍啊，加上这个动作取消，真的无敌了，近战无敌，
有一双能够无限取消的这个双手。
对，可能有许多朋友像我一样啊，是从这座开始才真正玩到这个寂静岭游戏。
嗯，
但是寂静岭这个 IP 呢和它的故事呢还有一些设定啊，大家可能是通过电影啊或者一些游戏讲解多少都听说过，嗯，所以这次也是借着这游戏的机会吧，来重新给大家讲一下寂静岭的故事以及一些这个设定。
可能电影在过去段时间
啊
还算挺火。
对，
嗯，
他算是把那个设定给拿来用的不错，尤其是第一部我觉得。
对，
嗯，
而且画面上也有一些视觉上的刺激嘛。
嗯，感觉确实是这个喜欢这个游戏的人能做出来的东西。同样是电影改编啊，有的就很糊弄，有的就不错。像这就算不错的了。
游戏的话我是比较小的时候接触的。
哦，
嗯，然后寂静岭这个第一代我也是前段时间在二代发售前，
嗯，
我又是去回顾了一下。
哦，
嗯，看了看以前我到底玩的是啥。反正二代已经卖了，游戏做得不错。
对，
所以我们也是做了一些内容吧，想去一起回顾一下整个系列。
嗯，
反正我就是来讲一讲这个第一代的初代故事。
行，
罗马说啊，他要给大家讲讲第二代还有后面的世界观啊，嗯，可以期待一下。
可以接力棒是吧。行，我也作为一个小白玩家啊，来甚至都不算玩家，来听大巴讲讲这故事。
哦，
那咱们还是像往常一样啊，先讲讲这个游戏，然后咱再讲讲故事，对吧。
嗯
啊，行，那大巴请吧。
先简单介绍一下游戏啊。这个寂静岭是 Konami 在1999年在这个 PS 平台上这个推出的一个 3D 恐怖冒险游戏。游戏里是虚构了一个叫这个寂静岭的观光小镇，小镇的位置是在美国的西北部，小镇很大，设施很全，有湖有医院还有一个游乐园。
哦，
在当时呢，游戏里面有几个特别有创意的点。第一是有这个表里世界的设定，说这个表里世界啊会来回切换，表世界是一个很像现实世界的异世界，周围的环境呢会有一个不符合季节的大雾和大雪，周围啊还能看到各种形态诡异的很奇怪的一些怪物。
嗯，
里世界呢在这个周围环境上和表世界呢会有一个明显区别，是一个被血迹和铁锈缠绕的一个黑暗世界。
哦，本来都不咋地的环境现在更烂了。
第二个特点是演出风格啊很有日系恐怖的特色，就是伴随游戏的深入，你对小镇的深入了解，我们会知道更多更深的秘密，会探索小镇里面真正的怪异。
嗯，
在当时啊，很多人玩了以后呢，就认为这个初代是创造出了一种在宁静环境里面逐渐渗透的恐怖感。
嗯，
第三，比较有特点的是游戏的场景和建模。游戏中呢，很多场景都是在夜晚，视野范围也是有一个限制。当时玩家啊，也是觉得这个点是比较创新，周围都看不清，但是通过这个收音机啊会提示怪物靠近，也是创造出了一种对未知的恐怖感。在建模这一块是很多人过了很多年后啊就觉得这个 PS 时代那种大颗粒 3D，
嗯，
让很多本来就长得很猎奇的怪物啊就是更加诡异很扭曲。现在来看呢也是有一些那种生理不适的感觉，但是就是比较有记忆点。
嗯， 确实，虽然都是这种生物恐怖怪物，或者说一些身体恐惧设计，
嗯，
但它和一般那种更具象化的怪物形象还挺不一样的。它是更想把一些恐怖点展出来，而不是一个怪物整体。就比如说，生化危机，它是有一个道理，就什么东西变成什么东西，
哎，
它中间会有什么就这种变异步骤什么的。但这个就是。就很恶心很怪，
嗯
嗯，刚才提到一个视野范围，其实这次玩二代重置的时候，我也觉得某几个关卡就是更把这种对黑暗的恐惧吧，就是表现更加淋漓尽致。比如说重置版的监狱，以及最后酒店有一段是你得把一些东西，什么手电筒之类的放到一个柜子里，你才能再往下走，就是刻意给你营造一种这个步步为营的这种感觉吧，
是。就是它很多场景，如果你把那个雾气取消，
嗯，
让你能够在大街上看到，反而呢就是有一些诙谐，
对，
有些荒诞的那种幽默吧。
是这次不是能打 mode 了吗？我看有那种大晴天 mode， 去雾霾 mode，
我也看了。
但我玩的时候就为了不破坏这个感觉，就什么 mode 也没打。
对，那个大晴天在大街上和那些怪物遭遇啊。感觉还是挺不一样的，
对，假装你看不见它，嗯，
最后还有个特点吧，也是放到现在来说，对于现代玩家算是个特点，就是很多解谜啊，就是那种旧时代解谜很有时代气息，
嗯，
放现在来说就是非常不现代，难得很硬，硬得很难，
对，解谜这个好像是历代制作人就后来把这做一个检讨的点。就他们认为有一些谜题设计啊就不应该那么弄，哪怕是大名鼎鼎任天堂，
嗯，
樱井正博自己也说过一些当时在这个 Wii 上发售的塞尔达里边有一些谜题其实设计的很反直觉，就是让这个动作呀或者说这个跟那谜题之间其实玩家产生不了一个联想啊，这里边呢有的一些东西呢更多像是一些场景解谜，对吧，找什么东西然后哪能塞这个东西去互动，有时候真得好好想想。这次重置版做的我觉得已经算不错的了，但好几个地儿也是把我难住了。
难住了。
对。
他那个难就不是你那种能够推理的难，就是属于有一些硬难，只有那么一个答案。
而且那会儿有时候画面表现也是受限吧，局限于这个，所以有些东西没法好好表现出来。
还真是。
嗯。
接着往下说。关于这个寂静岭的创意原型是参考了静冈县的热海，是一个过去很有人气的观光景点，在游戏的开发阶段代号的汉字标题就是静冈静秋，后来翻译成英语就叫做 Silent Hill。
哦，这么来的呀，
静静岭。
那这 Konami 跟这热海还挺结缘的，后来那个 Law Plus 第二代
啊，
它有一个大主题就是可以去热海旅行。
哦，
嗯，没想到是寂静岭啊。
后来就是这个海外的开发团队啊觉得英文名字很不错，很有恐怖感很有气氛，就简单讨论了一下就确定成了这个正式的游戏标题。这个寂静岭的初代制作人大家都知道是这个外山圭郎，怪物设计是佐藤直子，他就设计了包括护士还有各种的昆虫类怪物。后来这两位呢都是加入了这个 SCE 创作了这个死魂曲，后面就是佐藤直子担任了一个剧本工作啊，他们也说嘛，就做这个死魂曲的契机啊是外山圭郎呢想做一个日本主题的恐怖游戏，这个佐藤直子也觉得日本作者去弄这个美国故事啊还是会缺少一些现实感，毕竟都不是本地人，他们就是也和几个好朋友和几个核心团队的这个成员去讨论嘛，就说要去创造一个属于日本的恐怖游戏，就有了后面的死魂曲。其实在这个寂静岭的初代很多基础的元素吧还是都比较日本民俗，在后面的死魂曲里面也都是能看到一些类似的元素，比如说小镇里面的本土信仰变成异世界的小村落，还有这个尖锐的鸣笛声啊等等等等。
我觉得就是当时那个技术啊就是画面水平就结合他们做出了东亚人的长相，我觉得特吓人，就死魂曲的那个大家的脸啊，我觉得比寂静岭那个要吓人多了。
是。
在
这个寂静岭的项目初期啊，他们其实是想把这个史蒂芬金的一个小说进行改编， 一开始选的作品是史蒂芬金的《迷雾》，这个小说呢，后来是出过一个改编电影，那电影还是挺不错的，我也看过。
嗯，
最后的结局是比较有意思吧？
哦，
嗯，
对，它也是有这个多结局设计，其实是，嗯，
电影就是算一个比较让你意料之外的结局。
对，它那个剪辑版本不同，它是有几种结局吧，算是，嗯
嗯。然后这个初代寂静岭的游戏导演、剧本和谜题设计都是外山圭郎，刚也说嘛，怪物设计是这个佐藤直子，游戏的背景设计呢是高桥宫，后来这三位啊也是在这个死魂曲里面继续合作了。简单对游戏做完一个介绍，那就正式开始讲我们的故事。
好，
嗯，说这个半夜的山路上有辆车，开车的男人是本作主角，叫哈利梅森，今年呢是32岁，他的工作是一个自由作家。
嗯，
之后呢我们就叫他哈利。
行，感觉作家就挺容易被这种事找上的。
嗯，哈利这个人呢是比较内向，不爱社交。4年前他的妻子乔迪是因病去世，哈利整个人呢心情就是很悲伤很抑郁。哈利夫妻啊他们是有个女儿，是他们的养女，叫做雪柔。在后面的一些时间里啊，哈利啊就是当爸爸养小孩，这几年里面啊也是重新找到了一个生活的意义。在车上这个副驾坐的就是哈利的女儿，刚也说名字就叫做雪柔，小女孩今年是7岁啊，看上去呢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女孩。7年前是偶然在路边捡到，在妻子走后啊，哈利就对这个女儿雪柔是非常溺爱。
哦，
说前段时间呢，雪柔就说啊，她想去这个寂静岭玩，于是爸爸哈利就开车前往这个位于美国东北部的一个小镇，就说呢一起去旅个游，散个心。但是不出意外，就是要出意外了。
孩子还挺会挑地儿的
啊。靠近寂静岭的时候已经是大半夜，在路上哈利也是看到一个骑摩托的女警察，这个女警察呢也是去往寂静岭的方向。哈利呢也是继续往前开，就发现摩托被丢在路边，再然后一个10多岁的少女啊是突然出现在哈利的车前。这个时候哈利是深呼吸大喘气，一个大转弯猛打方向盘，汽车呢就是直接飞下山崖，整个人也是彻底昏迷。不知道过了多久啊，哈利再次醒来，但他就发现他女儿没了，雪柔不见了。这个时候哈利整个人是原地起立，一边找雪柔一边是往小镇的方向前进。那这个前方就是寂静岭。
嗯，
哈利走进小镇就是感觉到了一种诡异的气氛，周围啊有很厚的浓雾，天空还飘着不符合季节的大雪。哈利呢是边走边看，但是根本找不到人啊，周围都是没有活人气息。哈利心里急，走得快啊，三步并两步，两步并一步，在浓雾中就是看到了一个少女的身影。哈利大喊女儿的名字，但那个少女是置若罔闻，没有回应，是直接走进了远方的浓雾。哈利也是三步并两步继续前进，伴随一阵警笛声，他就走进了一个小巷。小巷呢是越走越黑，周围都是血迹，还能看到几个破碎的尸体。在小路尽头，在铁丝网上挂了一个尸体，残破的尸体呢是用绷带缠住大头，在哈利身后还出现了几个扭动身体的人形怪物。
嗯，这么快。
嗯，哈利看不懂也想不明白，几个怪物啊就把哈利扑倒，哈利呢是往地上一倒，就地昏迷。
哇，这么短时间内已经昏迷两次了。
当哈利再次醒来呀，发现自己在一个咖啡馆里，哈利是想不通啊，觉得刚才都是幻觉。这时候走过来一个金发女警察，这个女警察的名字叫做席波·班内特，她是寂静岭旁边小镇布雷镇的一个警官，今年是28岁。席波说，这个寂静岭啊突然失去一切通讯，不能打电话，也没有无线电，那为了调查清楚到底是什么情况呢，所以他就来了。在山道上遭遇的那个警察，他就是席波啊。到目前席波也不知道小镇发生了什么。哈利就问席波说，你有没有看到一个7岁的小女孩呀？席波说，我也没看过。哈利这个时候呢就想走出咖啡馆，想要继续找人，找他的小女儿。席波就说，外面很危险，你不能出去。但哈利说，不行，我就要去。没办法， 希波呢就给了哈利一个武器，一个小手枪。
哇，这都能随便给
啊，
也挺厉害的。
希波也劝哈利说，我现在就去叫人去找支援，你别急。但哈利左思右想，他还是要出去。他在桌上呢还看到一个收音机，收音机这个时候呢就还听到了一个奇怪的声音。在靠近收音机的时候，一个怪物是破窗而入，是一个有翅膀的人形怪物，名字叫做 Air Screamer， 中文翻译可以叫做空中尖叫者。
嗯，
这个怪物呢是有翼龙形态的翅膀和人形态的身躯，这也是一个寂静里能够看到的常见杂兵。
哦，够高级的，这杂兵还会飞。
嗯，
那挺厉害的。
哈利拿枪就干，手枪狠狠按，打得真不慢。打败怪物，哈利再次回忆，这个时候呢他觉得刚才小巷里的遭遇啊不是幻觉就是真的记忆。那为了寻找线索，哈利是再次回到小巷，这里呢他就发现了一个关键道具，是雪柔的图画本。这个东西呢是雪柔五岁的时候啊哈利给他的一个小礼物，在旁边还有一张纸，上面写了几行字啊，说去学校。哈利这个时候大脑高速运转，难道雪柔他就在学校？
嗯，
哈利这个时候又是三步并两步就走到了禁忌岭的小学米特威奇小学。小学里面是一片漆黑，还有怪物在到处徘徊。这里呢哈利会遇到一个新的怪物叫曼布拉，是一个小型的人形怪物，中文翻译可以叫做故弄者，头很小，头部呢是没有眼睛鼻子，只有一个巨大的开口，双手很长，擅长是使用这个尖爪来发动攻击。
哦，听着有点像那种鼹鼠。
嗯，在北美版中这个小型怪物呢是叫做灰孩子，是使用小刀来发动攻击，更具备一些小孩的外形。
哦，
这个怪物呢在其他版本中啊是因为审核没有通过，所以就使用了大家现在更多能看到这个故弄者。
嗯，
灰孩子在很多玩家的看法中啊是认为这个东西呢，这个怪物是某个关键角色，也是后面呢会提到的阿雷莎，在学校被同学霸凌后，对同学呢就产生了一种幻想和臆想。
哦，所以这个是个孩子形象。
对，看着就有一点那种小孩的特征。
那其他版本改成那种小鼹鼠似的，有点可惜。
嗯，
其实一个挺明显的这么一个表达嘛。
嗯，但可能也是为了照顾更多玩家的一种观感吧。
不能打孩子，
像现在这个《怪物猎人：荒野》里面，蜘蛛都能改成史莱姆吧？
啊，是蜘蛛恐惧哈，自己打一 mod 的。
回到游戏，这个哈利啊，经过一番探索。通过时钟塔的小通道就能够听到警笛声，爬出来就发现又是回到了中庭区域，还是在这个小学的里面。但这个时候周围的环境就是发生变化，在教学楼前会看到一个奇怪的文章印记。哈利这个时候是再次走进小学，发现里面的环境呢是和刚才完全不同，墙壁是有血迹的破墙，地面是有这个生锈的铁网，同一个地方但确实变得完全不一样。这个诡异的世界就是寂静岭的里世界，之前啊这个被浓雾和大雪覆盖的世界呢也是被大家叫做表世界。
嗯，
那又是经过一番探索，在职员室里面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雪柔打来的，说爸爸救救我，爸爸你在哪里。哈利心里急啊，三步并两步就来到学校的地下，这里呢会遭遇一个巨型 boss， 一个有蜥蜴形态的怪物，名字叫做 Splinterhead， 中文翻译可以叫做分裂大头。分裂大头呢最开始可以使用这个冲撞攻击，随后这个大头呢会真的分裂变成大嘴形态进行一个啃咬捕食，这是一个 boss 级的即死攻击，当这个大嘴张开的时候呢也是他暴露弱点的一个时机。哈利看到怪物张嘴拿枪就干，手枪狠狠按，打得真不慢。打败怪物，哈利是回到表世界，在锅炉房呢就看到一个少女，但这个少女哈利不认识，而且少女也是立刻消失。这个少女的名字叫做阿雷莎，关于她的具体身份我们也是会在后面逐渐揭晓。这里呢又是听到一阵钟声，大概是教堂的钟声。哈利又是三步并两步就来到教堂，在教堂里面就看到一个老修女，修女的名字叫做达利亚·吉利斯比，今年是46岁。达利亚知道哈利在找女儿呀， 他就对哈利说，要找女儿的话就去医院吧，你现在立刻就去。而且达利亚还给了哈利一个道具，是一个叫做弗洛伦斯的三角物体，说这个东西呢是一个法器，别称和平之龙，能够破除邪恶，对抗恶魔。哈利也没办法，他又是三步并两步来到医院，在途中呢也是发现了一些资料和秘密，说禁忌岭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叫白色克劳地亚的植物啊 ，White Claudia， 是某种药物的原料。这个小镇有一位缉毒警察呢也是神秘死亡，但是现在呀也是不知道具体的原因。
哇、哦，这设定展开真多呀！
对，
又是法器，这又是这个神秘植物的
啊。
嗯，
下面呢就是来到这个医院，叫做阿鲁凯米拉医院，阿鲁凯米拉。刚到医院就听到一个枪声，走到医院里又是传来一个枪响，哈利啊就走进去，就看到一个拿枪的男人，这个男人就是医院的医生，名字叫做麦克卡夫曼，年龄是50岁。卡夫曼也以为哈利是怪物，就准备动手，哈利就大喊，我是人，我是人，
我是人啊。
嗯，简单对话，卡夫曼说啊，他也不知道现在情况，他呢就是上了夜班歇了一会儿，醒过来世界就天翻地覆。卡夫曼也说他也没有看过血肉。随后卡夫曼就走出门，说他要走出小镇。在卡夫曼的办公室啊，哈利就发现地上有很多红色液体，这里啊哈利也是用小瓶子装了一些，这个液体呢叫阿格劳福提斯，阿格劳霍提斯，这个液体呢据说啊是有这个除魔的特殊力量。
哦，
医院里面有3层楼，有电梯，2楼和3楼都有很多房间，走了一圈啊就是回到电梯，现在呢就会发现多出来一个按钮，是这个不该存在的4楼。那我们三步并两步来到4楼，现在呢又是回到里世界，还是那个充满铁锈与血迹的诡异世界。在这里面呢我们会遭遇新的怪物，是护士和医生。护士呢是叫 Pabitonas， 中文翻译就是人偶护士，或者叫做傀儡护士。医生呢就是傀儡医生。这个怪物的外观是一个驼背护士，在背部啊能够看到一个肉球形态的寄生虫。护士的动作很缓慢，这个护士弱点呢是打击类的攻击，如果你使用锤子去消灭护士，在视觉上也会觉得比较解压。
嗯，
那经过我们三步并两步的探索啊，在里世界会找到一个录像带，在地下深处的房间里啊会看到一个充满血迹的病床，旁边的桌上会找到一个叫阿雷莎的少女的照片，还会找到一个检查房间的钥匙。
哦，又出现了这个阿雷莎。
嗯，这个阿雷莎呀就是我们已经看到过好几次的神秘少女。上楼来到1楼，在检查房间，哈利会看到一个躲在桌下的护士，护士的名字叫做丽莎·格兰特，年龄是23岁，她呢是在这个医院上班的护士。就简单说个题外话，在死魂曲里面也有个叫丽莎的护士，不过那个就是叫恩田丽莎。
嗯，
丽莎护士看到眼前有活人也是非常激动，立刻就抱住哈利，哈利呢也是问了一些现在关于医院的一些问题，但是丽莎呢她是都不知道，说自己一直在昏迷，醒过来世界已经天翻地覆，没有见过7岁小女孩，也不知道地下室的怪东西。随后又是一阵警笛声，哈利啊是往地上一倒就得昏迷。
哦，听到这笛声他也晕了
啊。当他再次醒来呀，是回到了表世界，躺在教会旁边的一个房间，身边有一个人，不是别人，就是老修女达利亚。达利亚说，小镇将被黑暗侵蚀，你在学校看到的巨大文章是叫做萨马埃尔之文章，萨马埃鲁，说这个东西呢是代表黑暗的力量，必须要在全部文章完成前去阻止一切。说完达利亚又给哈利派任务，给了哈利一个钥匙，说这个钥匙呢是古董店的钥匙，在古董店里面还有一个教堂，你快去吧，这一切呢我都无法掌控，只有你才能去终止一切。
哦，感觉这段突然就这个日本味十足哈，勇者的故事。
三步并两步我们来到古董店，在柜子后面找到一个洞穴，进到里面呢，身后突然出现一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女警察希波。希波说外面出不去，车也不能动，没办法，所以只能回头。两个人简单交流啊，希波说在街道上看到过一个少女， 但不能确定是不是哈利的女儿。那个少女是往湖的方向走，有可能不是你的女儿雪柔。而且啊，那个少女是漂浮形态，前面根本没有路，但她也是能够往前飘，所以西波也是不能够跟到最后。
哇，这直接明确表达就是一个 女鬼
啊。哈利也是说了教会和达利亚的事情，关于小镇被黑暗侵蚀，西波也有他的看法。西波说在这个小镇有某种特殊的药物，说在寂静岭啊会给游客出售某种特殊的麻药毒品，就暗示这个达利亚呢可能是吃了冰，所以说话才特别神经。
哦，
这个毒品呢警察也是一直都在调查，但到目前都没有太多的进展。
嗯哼，也是当地特产了。
啊，说完哈利就是对周围继续调查呀，发现周围呢有装饰有祭坛，看来呀就是达利亚说的另一个教会。逛了一圈，哈利就准备出去，但是刚走到洞口，祭坛突然发出火焰，哈利是眼前一黑，就地昏迷。
哈利是有点那低血糖，老晕啊。
啊，这小镇可能海拔比较高吧。
嗯
啊，切换到席波的视角，席波呢也是走到洞里，发现里面根本没有祭坛，也没看到哈利。哈利呢这一回又是被吸到里世界里。话不多说，哈利是再次醒来呀。这次呢又是回到医院，眼前的人不是别人就是护士丽莎。丽莎说你做了一个噩梦。哈利问丽莎你知道达利亚吗？丽莎说她是本地人，也知道达利亚，说达利亚这个人很奇怪，他的孩子呢在一场火灾中是去世了，之后人就不正常，神神叨叨，行为怪异。对于小镇被黑暗侵蚀，丽莎也是有她的看法，说这个禁忌岭啊在成为旅游景点前，这里有很多居民都在追求这个平静安宁的生活。在这些当地人中啊，有一部分人就信仰本土的宗教，可以说是某种邪教。过去很多年轻人会突然失踪，当地人就说啊是被本土的神给带走了。在禁忌岭的土建开发过程中，很多项目的相关人员也是突然暴毙，很多人也怀疑啊是这个邪教动了手脚。
哦，怀疑当地有刁民。
嗯，就说这个当地可能还是一直有这个邪教团体还在潜伏，还在人群中继续活动。那听完丽莎的话呀，哈利又是往地上一倒，就地昏迷。
啊，
寂静岭这个地方确实也是不一般啊。根据设定呢，在16世纪前啊，就是当地土著的一个宗教圣地，有某种神秘的力量。
嗯，
说这个哈利再次醒来，是又回到了古董店的里世界。对于眼前人物场景的来回变换，哈利觉得都是梦境，都是幻觉。我哈利就是要找我的女儿。
嗯，目标很明确。
对，目前的线索只有一个，那就是刚才席波说的往湖里走的少女。走出古董店，哈利觉得呢还是要去问一问本地人，还是要去找丽莎再去问一问。这里哈利就是再次前往医院，这段路呢是要路过一个商场，在商场上就出现了那个萨马埃尔之文章，还有在呼救的女儿的印象。
嗯，
哈利三步并两步继续赶路，但地板突然崩塌，哈利就是来到地下。这里啊就是要面对一个大号的长条毛毛虫形态的一个 boss， 名字叫做雌鹰费朗，中文翻译就是双触角双脚虫。在外观上呢确实是有两个触角。这个怪物 boss 啊，它是以阿雷莎房间的一个昆虫标本作为一个圆形的一个 boss 怪物。这个大号毛毛虫能够前地，能够使用身体撞击，还能够发射毒液。
嗯，他选的还都是一些可能让部分人群感到不适的一些形象作为 boss 怪物设计。
对，这个时候哈利是拿枪就干，大枪狠狠按，打得真不慢。打败大虫，我们继续前进。接着我们就是来到医院，再次见到丽莎。丽莎见到哈利也是松了一口气啊。哈利问我要去湖该怎么走呢，丽莎就说水场有路，从这个下水道走说不定就能够过去。哈利说完谢谢就要走，丽莎说你别走，现在没什么活人，我一个人很害怕。哈利就说那要不我们一起走。丽莎就说不行，我感觉啊我不能离开这里。哈利也回话呀，说我找到女儿就回来，你先别急。接着来到楼顶，就会遇到一个飞虫形态的 boss， 叫做 Flotostinga， 中文翻译呢可以叫做漂浮毒刺。
嗯，
这个 boss 呢是那个大虫羽化之后成长的形态，
长大了。
对，原型呢也是来自这个阿雷莎的一个飞虫标本。boss 可以喷射毒液，可以用尾巴尖刺啊进行一个攻击。这里哈利还是拿枪就干，大枪狠狠按，打得真不慢。接下来我们就是三步并两步来到下水道，这里面呢会遭遇一个新品种的怪物，叫做 Hangud Scratcher， 中文翻译就是倒吊刮痕者。这是一个绿色的人形怪物，长手长脚，还能够在天花板上进行移动，就给我的视觉上有一些舔舐者的感觉吧。
嗯，
走出下水道啊，会来到湖边的休闲商业街，那走进旁边的酒吧，就会看到医生卡夫曼正在被怪物袭击。哈利救了卡夫曼，卡夫曼说啊，他现在也是出不去，但是还是没放弃，还在找一些别的路。哈利就问卡夫曼，关于阿雷莎你知道多少？但卡夫曼就说他也不知道，说完呢也是出门就走。这里是能够找到一些新的道具，都是卡夫曼的一些东西，有这个卡夫曼的一个钥匙，还有一个收据，收据上呢还是一个密码的提示，用这个密码打开杂货店的密码门，里面就能够找到一些有这个白色粉末的袋子，这个东西呢就是禁忌岭的一个特色毒品，以白色克劳蒂亚为原型制作的当地特产 PTV。
哦，
根据当地的新闻调查，这个 PTV 的警官和表示要彻底调查 PTV 的镇长全都是相继暴毙。
哦，又动了蛋糕了。
嗯，在商业街的酒店有一个特殊的三号房间，使用卡夫曼的钥匙啊，在里面就能够找到一个摩托的钥匙，在酒店里面有一个摩托车，使用钥匙在油箱里面就能够找到一个装了红色液体的瓶子。哈利对这个红色液体有印象，就是在医院看到的，在地上撒了很多的那个红色液体。
哦，你这段说这解谜如果要隔着特远的话，我可能记不住这些地儿。
对，
可能真得看攻略，
中间还跳过了很多解谜呢。
哦，
那
这中间早给忘了我要干什么那种之类的。
这时候卡夫曼突然出现，他对哈利说，把那个瓶子给我。哈利问这是什么东西呢，卡夫曼这个时候突然就很激动，说和你没关系，上来就是抢走这个小玻璃瓶。哈利没办法，就是自己走出酒店，再次听到这个警笛声，周围突然就是剧烈地震，同时也是看到这个表世界呀在逐渐变成里世界。
嗯，
哈利这次没有昏迷，他是看到了整个世界变化的过程，里世界是在不断的吞噬这个表世界。
可能已经产生耐性了。
哦，
老晕，然后这次终于习惯了。
行，这个时候呢哈利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是走到湖边就看到湖边有一个小船，在小船里有一个人，不是别人，就是热心女警察希波。这也是希波啊第一次来到这个寂静岭的里世界。哈利也是告诉希波说，另一个世界正在吞噬小镇，是某人的噩梦形成的一个黑暗世界。但希波听完并不理解。这里呢达利亚突然出现，达利亚说，恶魔一直在等这个时刻，文章连通了那个深渊，如果文章完成，那一切都将终结。太阳会成为黑太阳，死人将会在大街上游荡，活人都会失去生命。哈利说，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达利亚就说，还没有完全结束，在你的女儿成为祭品前，在恶魔完成仪式前。现在神秘少女正在绘制恶魔的文章，在灯塔和游乐园都有文章，如果所有的文章全都完成，那一切都将终结，少女是恶魔，必须要去阻止。希波虽然没有完全明白呀，但他还是决定要去游乐园，让哈利就去灯塔。达利亚说，你要使用这个弗罗伦斯，要用法器去阻止恶魔。哈利问，那希波该怎么办呢？他没有法器啊。达利亚没说话，转头就消失了。
太诡异了这老太太。
嗯，现在情况是哈利、希波和达利亚要一起对抗恶魔少女。哈利呢就来到灯塔，发现来太晚了，神秘少女已经绘制完成她的图案，整个人也是凭空消失。那如果游乐园的文章也完成，女儿雪柔就会成为祭品。哈利心里急啊，三步并两步就来到游乐园，在游乐园的旋转木马他就碰到一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女警察希波。这里啊 希波是双眼发红，神态怪异，对着哈利呢就是拔枪射击。原来呀，赶到游乐园的希波是遭遇了寄生怪物，现在呢已经没有了自己的意识。希波的攻击方式是远程能够开枪，近战能够抓脖子。这里呢也会有两个影响结局的分支，第一是杀死希波，把希波当成怪物直接干碎。看到希波暴毙啊，哈利也会大吼，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让我遭遇这种事情。第二是使用之前的这个瓶装红色液体，这个东西呢是一个驱魔水，就能够杀死希波体内这个寄生虫，救到希波的命。
哦，这儿还安排一个小解谜。
对，那我们继续前进。哈利啊会再次遭遇神秘少女，哈利说，我只要把我的女儿救回来，但神秘少女使用超能力是当场弹飞哈利。这里哈利的口袋也是突然闪光，这个东西就是法器，哈利他就利用法器的力量就压制住神秘少女。哈利呢也是再次的重复了他的愿望，把我的女儿还给我。那好巧不巧啊，达利亚突然出现。达利亚说，终于见到你阿雷莎。神秘少女呢就是阿雷莎，她就是对达利亚喊了一声妈妈。阿雷莎呢就是达利亚的女儿，也是医院照片里面那个小女孩。哈利就问雪柔她在哪里。达利亚说，阿雷莎呀，你竟然成长了这么多，但是很遗憾，你的分身在向这个男人求救，阿雷莎你还有要做的事情。说完呢就是靠近阿雷莎，阿雷莎呢就大喊不要，但也无法阻止达利亚的脚步。突然两个人发出耀眼的白光，哈利是往地上一倒就地昏迷。再次醒来，哈利又是来到医院，还是在丽莎的身边。这时候哈利也明白自己是被达利亚利用，成为了这个找阿雷莎的工具。
坏，好坏呀、啊！
哈利看看丽莎，这个时候呢，丽莎表情就是有些抽搐，有些变化。丽莎就说，她呢已经去过那个有阿雷莎照片的房间，但自己啊不是第一次去。哈利就安慰丽莎，说你别急，过一会儿就能恢复记忆。但丽莎突然生气，自己一个人就冲出去，房间立刻发生地震，哈利也跟着出门。走出去啊，周围的环境也是突然发生改变，只有一条路，走到尽头呢就是一个电梯，电梯也是自动打开门让哈利进去。此刻哈利是有了一种预感，只要走进去就能够知道真相，破解秘密。下面就来到最后的关卡，不明世界的无名之地。走进去先会看到丽莎，丽莎说，为什么大家都会死，我却能活下来，现在我知道其中的缘由，并不是我能活，是我和其他人都一样。哈利我很害怕，哈利帮帮我。这时候哈利是展开双手靠近哈利，哈利心中呢是涌出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他推开丽莎，随后就看到丽莎的头顶冒出大量的血液。原来丽莎呀她早就死了，她现在呢是只能够在异世界徘徊的一个幽灵。
哦，所以说什么自己啊不能离开这块，不能和你走什么的。
确实，哈利跑出房间顶住铁门，在丽莎一阵呜啊的呼喊后啊，哈利呢是再次返回房间。此刻丽莎呢是已经消失不见，在地上能够找到一个笔记，这个东西呢是丽莎的一个日记。根据日记的说法，医生呢让丽莎照顾一位重伤的病人，伤势很严重，随时暴毙都不奇怪，但这个病人呢却一直能够存活。丽莎就觉得很奇怪，很害怕。后来他是放弃工作离开医院，但随后啊自己呢他又是看到了大量的幻觉，没办法又回到医院工作。日记的最后呢，丽莎说，我需要那个药物，救救我。这里的含义啊是卡夫曼医生用了这个当地特产的毒品控制了丽莎，丽莎照顾的病人其实就是本作的关键人物阿丽莎。在异世界啊，丽莎也是一个一直都对哈利很温柔的一个护士，他是不断的挽留哈利，就说某种程度啊其实也是可以理解说是阿雷莎呢想要保护哈利的一种意志，一种体现。在医院能够找到录像带，这个录像带呢也会知道更多关于丽莎的信息。丽莎照看的病人，他是全身皮肤脱落，全身都被绷带包裹，但是无论怎么换绷带，身体啊就会很快的流出血液和脓液。丽莎也是因为各种原因精神也逐渐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接着哈利又是探索到了阿丽莎的房间，房间的墙壁上有很多昆虫标本，地上呢也有很多阿丽莎的涂鸦，很多怪物的形象也都是源于阿丽莎的一个想象。再往前走就能看到过去时间的幻影，幻影呢是七年前的阿丽莎和达利亚。说过去啊，这个达利亚呢就是寂静岭邪教团的成员，教团里面有很多派系，达利亚呢就属于圣女派的一员。圣女派的最终理想是要找到有魔力的女人，这个女人就是圣女，要用圣女的身体孕育出真正的神，真正的神诞生后就能够将世界重新构筑，却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嗯，说的有点像这个 圣母产下这个就圣诞节嘛，对吧？有点像那一套。但听过许多传说也是有这个撒旦借腹产子然后为祸人间这种说法，
还真是
听着很邪教。其实
这个教团里面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分支派系和信仰，这些东西呢在后续的作品里面也都是出现，都有体现。
哦，就等于给这个世界观打了一个底。
嗯，这个达利亚呢其实也不算是普通人，他本来就有魔力，能够使用一些法术。
嗯，
本来呢是他自己要去成为圣女，但后面就发现达利亚力量不足，无法承担这个任务，选中的新的圣女就是达利亚的女儿阿丽莎。阿丽莎的力量就是非常强大，能够用超能力去做很多事情。在学校啊，同学们都认为阿丽莎是魔女，回家要被妈妈达利亚虐待教育，所以阿丽莎从小周围啊就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人际环境。
就是魔女佳丽那种感觉。怪不得那个达利亚又能什么突然消失吧，又从雾气中闪现嘛。
嗯，
可是也是有点魔力啊，但不高
啊，
蓝没那么多应该是。
说七年前呀，达利亚呢就想让阿丽莎成为圣女，她呢就是在家里面举行仪式，但是阿丽莎呀她不想当圣女，她就和妈妈说就想和妈妈普通的生活下去，但达利亚根本不听，就是要弄仪式，就是要让这个神啊去立刻降临。后来呢这个仪式呢算是成功了一半，阿丽莎的身体里面确实寄宿了神的力量，但当时神没有立刻觉醒，而且啊仪式中呢是发生了一场火灾，大火烧光了整个房屋，阿丽莎也是受了重伤，全身被烧焦，几乎没有完整的皮肤。本来阿丽莎也是会当场暴毙，但由于神的力量，阿丽莎呢是被强制复活啊，是不断的把阿丽莎反复的唤醒。后来重伤的阿丽莎被送到医院，院长呢就是卡夫曼医生，达利亚和卡夫曼他们是秘密合作，安排阿丽莎呀继续进行后面的计划。
太狠了这个。
阿丽莎呢是被放到了医院地下的一个房间，就是哈利找到照片的房间。之后卡夫曼也是伪造了阿丽莎的死亡证明，从此啊阿丽莎呢就从这个社会的层面上就消失了。作为回报，卡夫曼呢也是从这个达利亚手中获得了某个东西，就是教团秘密培养的植物白色克劳迪亚。卡夫曼呢就用这个植物制作了这个寂静岭的特色毒品 PTV。
嗯，
后来呀毒品生意被警方调查，卡夫曼呢他还是利用教团的力量杀死了警察去消灭证据。
哦，
这也是之前说过啊，希波他就说嘛，这个搜查呀很难往下进行，
他们这教团还有点势力。嗯，
当地的黑恶势力。
对，
照看阿丽莎的护士就是丽莎，丽莎工作了一段时间，精神呢是受到创伤，卡夫曼呢就使用毒品控制了丽莎，一段时间没工作呀，丽莎就是出现呕吐和幻觉，那为了拿到这个特殊的药只能又是回到医院。
嗯，
再然后呢是达利亚和卡夫曼还在继续进行这个秘密交易，他们是各取所需，但是啊这里又出现了新的变数，阿丽莎呢为了阻止达利亚的计划是让自己灵魂发生分裂，阿丽莎失去了一半的灵魂，就导致啊这个阿丽莎身体里面的神力量不够，无法继续成长，这个另一半的灵魂呢变成一个小孩落在路边，正好啊就是被哈利夫妻收养，这个另一半的灵魂就是化成了哈利的养女啊，化成了这个小女儿雪柔。
哦，是这么回事啊。
嗯，
我那这故事真挺巧妙的，就通过这个一些就是大的背景以及比如说那个毒品的这个线索，将这个小镇的人以及这个主角这一家子这点事儿就都汇聚到一块儿，
还是有点小复杂。
嗯，还挺不错的我觉得。
嗯， 后面就是这个召唤神的仪式啊，虽然出现阻碍，但是达利亚呢他也没有放弃。这个达利亚是真的有点实力，他就是通过咒法去呼唤阿蕾莎的另一半灵魂，但阿蕾莎也是一直用他最后的力量去不断抵抗。阿蕾莎呢是不想让达利亚的计划成功，也希望雪柔啊他能够继续的幸福生活。
哦，所以那个说爸爸我想去寂静岭，可能受到这个呼唤的影响、给引到这儿来了。
在雪柔成长的过程中呢，他是并不知道自己的秘密。随后啊，在阿蕾莎14岁雪柔7岁的时候，这些年呢达利亚持续发功，阿蕾莎的抵抗也是来到极限，就通过灵魂向雪柔求救。雪柔呢就大概知道要去这个寂静岭，要去找阿蕾莎，于是啊就对爸爸哈利说，我要去寂静岭，要去这个姻缘之地。游戏开头啊，在山路上出现的这个阿蕾莎和雪柔的相遇，也是让两个灵魂重新融合，阿蕾莎恢复力量，体内的神明呢也是能够继续生长。时间来到这里啊，阿蕾莎的目的呢是希望自己能够彻底消失，只要神不降临就能够拯救目前的现实世界。那由于阿蕾莎啊，她现在是有一个复活的能力，普通的致命伤是对阿蕾莎都没有效果，于是阿蕾莎想到办法，就是在禁忌岭的各地啊去绘制这个特殊的文章，文章真正的名字叫做美特拉顿之文章，说一旦完成就有毁灭一切的力量。美特拉顿就是这个犹太教的天使，契约之天使。之前达利亚说的这个萨马埃尔之文章是骗哈利，这个词的意思呢是神之毒，神的恶意，是一个掌管死亡天使的代号。当然哈利呀、和我们玩家呢也或许不清楚其中这些真正的内涵，反正结果就是哈利被骗，阿蕾莎呢被达利亚带走，继续啊去执行这个创造神的仪式。
有点反转。
对，上面就是游戏背后的一些秘密和一些人物背后的关系。那么来到不明世界的最深处啊，哈利呢还是见到了达利亚、阿蕾莎和一个坐轮椅的奇怪女人。这个轮椅人呢就是阿蕾莎她在现实世界里面的身体。禁忌里的表里世界啊都是源于阿蕾莎的力量，少女外观的阿蕾莎呢是她的一个灵魂形态，真正的身体啊还是那个破败形态，还在医院的地下。达利亚说我的愿望就要实现，随后阿蕾莎的身体发出白光，这个就是觉醒后的神的形态，游戏里面叫做 Incubator， 中文翻译叫做孵化者。这是阿蕾莎理想中神的外观，只要神开始行动，世界就将面临真正的危机。
这么大格局的故事。
达利亚很兴奋，神就要诞生。这时候走出来一个人啊，不是别人就是卡夫曼。卡夫曼很生气，抬手就给达利亚一枪，说要让一切恢复原状。之前呢卡夫曼呀他是不知道达利亚真正的目的，有了目前这些遭遇啊，卡夫曼呢也是察觉到背后的真相，他就对达利亚说，你的使命已经完成，你已经没有用了。这里卡夫曼又拿出一个宝贝，就是当初从哈利手里抢走那个玻璃瓶，小瓶里面就是那个叫做阿格劳佛提斯的驱魔圣水。达利亚看到这个宝贝也有反应，说这个东西早就应该被销毁，但卡夫曼也算是谋远虑，在这个达利亚行动诡异的时候啊，卡夫曼呢就已经偷偷藏了一些啊，就在旅馆的摩托车里。
有点厉害，这还做两手准备。
卡夫曼就把玻璃瓶丢到神的身上，神的身体就失去光芒，但是啊从神的身体里面诞生出了新的怪物，这个新的怪物呢是叫做 Incubus， 中文翻译呢就叫做梦魇，是早产的神，不完全的神。由于阿格劳佛提斯的效果啊，恶魔离开阿蕾莎的身体，这个就是初代的最终 boss， 头部像是羊头或者牛头，头上呢有两个巨大的象征恶魔的角，身躯有一双翅膀，胸前有一对乳房，腹部是并不完整，只有颈椎支撑。
他这意象还真的应该是撒旦的那个羊头形象。
也有一些那种巴丰特的外观特征吧。
再结合他这没有孕育完全的这种感觉。
对，这个梦魇恶魔啊，他上来就是一段才艺展示，上来就是一个红色大闪电，直接打中达利亚。达利亚也是话不多说，当场暴毙。
经典那个反派先干自己人。
这里哈利也是话不多说，拿枪就干，大枪狠狠按，打得真不慢。击败最后的恶魔阿丽莎呢，也是变得非常虚弱，异世界呢也是开始慢慢的走向崩溃
啊，就是拿枪给干死的。
对，
行，哎。
在游戏的初代呢，是有五种结局，这个顾德加结局啊，条件是拯救希波，完成卡夫曼支线，完成这些条件，阿丽莎呢就会用最后的力量创造出一个新的女婴，就是给这个绝望的哈利啊一丝安慰和希望。最后阿丽莎呢也会用光去指引哈利逃离。这里卡夫曼也准备走啊，但浑身是血的丽莎就会把卡夫曼拖进黑暗的深渊。
哦，
阿丽莎用完力量是躺在原地，这个哈利和希波是全都生还，回到了这个现实世界。游戏最后的画面是哈利和希波看看孩子，随后呢他们俩是相视一笑。
嗯，这已经算是一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结局了。
对，
嗯，
然后这个 good 结局就是好结局，条件呢是杀死希波，完成卡夫曼支线。这个结局呢和上面不同的地方就是没有希波，最后呢是哈利回到了来时的山路，最后啊是自己呢抱着婴儿去仰望天空。
嗯，
然后是这个 bad 加结局，坏加结局，条件是拯救希波，但是呢不完成卡夫曼支线。结局里面啊是这个孵化者形态出现后，希波他就会去尝试去杀死这个达利亚，但是失败了。哈利呢就和孵化者战斗，击败孵化者后，孵化者啊也就是这个阿雷莎会说谢谢爸爸再见。哈利呢就非常伤心，蹲在地上失去表情。这个时候希波就走过来，就拉起哈利，鼓励哈利说走，我们走。然后呢就是这个 bad 结局，坏结局是不拯救希波，也不去做这个卡夫曼支线。这个结局里面是击败孵化者后，画面突然跳转，哈利啊是突然就死在了自己的车里，也算是回到了故事最开始的地方。哈利呢他没有到达禁忌林，在自己的车里面是独自离去。
哦，那这算不算是那些事都是他的臆想或者什么的？
嗯，有可能可以这么理解。
哦，啥也没干。 啥也没干成吧。嗯，
最后是一个特殊结局，一个恶搞结局 UFO 结局。这个结局呢是要到二周目才能够触发，具体条件还是比较复杂吧，就不多说了。就是你操纵的哈利啊会在这个寂静岭看到好几次白光，最后呢会遭遇大量的 UFO 呢会下来一群白色的外星人，哈利就走上去问说你们有没有看过我的女儿。这些外星人呢也不是非常友好，他们是击败哈利就把哈利带走离开地球。
哦，可以。
这个就是禁忌岭初代的一些故事和结局吧。
嗯，
也算是都讲完了，
挺不错的。我感觉就是人物关系非常紧凑，除了这个中间解谜可能有一些反直觉或者过于跳跃，场景方面特别跳跃之外，这故事方面我觉得还真心不错。嗯，
故事呢就是铺了几层吧。
对，
嗯，铺了一点这个父女之间的联系。
嗯，
然后呢也铺垫了一下小镇背后的秘密。
对，
最后就是看似是几个陌生的人，也是因为一些事情一些联系啊，走到了必须要去当面对质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吧。
嗯，
啊，天叔还有什么感觉吗？
而且这个主角吧，就目前来说静岭现在都是说代表你心里的一些这个阴暗面和忏悔的罪过。
嗯，
然后他会有一些具象化表现，但这里边男主就是一个妥妥的大好人，家人优先啊，要救女儿，
是啊，
然后一些这个救一下路人啊，大是大非面前也拎得清
啊。
那后来就变成这个忏悔为主题的这游戏了嘛。嗯，
这个找小孩这个剧情在欧美那边还是比较喜欢嘛。
对，找小孩然后那个找媳妇儿，就全是这种。
嗯，后来改编成电影确实就是让这个没有玩过游戏人，
嗯，
也是能够大致的了解这个游戏一个中心思想和主题。
对，
比较受欢迎，
所以我觉得那个改编是挺不错的。
对，
嗯，
行，那差不多
成。那本期这个加点 story 分享一下寂静岭一代的故事啊，希望之后咱这节目也能跟上吧。
啊，
好吧，这
后面就不用我跟了，后面啊就你们龙马要来讲讲后面的事情。
行，各位敬请期待啊。
好，
非常感谢大家讲解，那咱们就下期再见吧。
哎，拜拜
拜拜。
科学技术不仅改变了人类生活，还孕育并改变了科幻小说。从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到三体宇宙的黑暗森林，科幻小说中凝聚着人类想象力的极致。在科技每天都将人类的想象变为现实的今天，世界终于追赶上了科幻的脚步，而科幻小说依旧奔赴向更远的地方，描绘着想象的新领地，进一步扩张人类可能完成的事业的前沿。科幻研究泰斗詹姆斯·冈恩经典著作，世界范围内最新最权威的科幻小说史，《交错的世界：世界科幻图史》，阿西莫夫、刘慈欣作序，独家时间轴功能，呈现经典科幻杂志及小说封面，集合网、世纪文景联合出品，图特哈蒙演播，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等您聆听。